经给应用这个圣经。那下一次啊，就是后天啊，那就希望你们啊练习做做看了哈。啊，很简单的，先告诉你们一段经文，只有四节。啊，看看这马可福音呢，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啊，第十章13节到16节，就只有四节。啊，那你们写的时候不一定。啊，可以不必写引言什么结论，那个不要了哈。啊，13节到16，马可福音是第十章，13节到16节哈。啊，那你们就要按照这个段落分析啊写写看。啊，我们刚刚讲到了1节到3节，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第4节跟第5节。第四节，他这里说照这个话，约翰来了。啊，约翰来，他是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啊，那表示说这约翰啊。他真的是应验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先知的预言啊，按照这个预言呢，约翰来了，他来做什么呢？他这里说是传悔改的洗礼啊，传悔改的洗礼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罪得赦啊。那么从这里啊，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就是要叫人悔改。他的洗礼啊，是要叫人悔改。为什么要叫人悔改？啊，从字面上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里说要叫人的罪啊得到赦免，也就是要叫人知道啊这个罪的可怕啊，叫人知道罪的可怕啊。所以我们这个从字面上呢啊，我们就可以。啊，了解这个意义，好，那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最主要是要让人明白罪啊的可怕性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应用上呢，我们应该常常要提醒自己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受洗了，但是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懂得过这个悔改的生活。因为这个罪常常困扰我们，那我们可以用举例来说明这个悔改的重要性。比如说这个天主教的修女，大概大家都知道啊，天主教这个修女啊，我看过一些书，她这样写，我说这个每天这个修女都要到他们那个这个所叫做啊天主的面前、耶稣面前要悔改。啊，常常趴在地上悔改，啊，看看自己呀，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非常虔诚，天天悔改，啊，那我们晓得天主教他们常常有那种的励志，啊，他们不能结婚呢，啊，就绝食，就是不能够有要结婚的念头，啊，第二个就是。绝财就是不贪财，啊，第三个就是绝意，这个意啊，就是没有自己的意念，啊，只有神的意念。他们自我要求很严格，啊，所以每天呢，啊，他们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悔改，啊，所以他们在修道院在这样修行，要求自己。那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进入世界。但是我们不要进入，因为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不悔改，不是这样，我们反而要更加谨慎。所以每天呢，啊，我们也必须要祷告当中啊，来反省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没有。因为我们心思意念若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灵性就会恶化，恶化下去。所以想到说，天主教他们信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对这一点的灵修竟然抓得那么紧，那何况我们今天是走上得救之路。那假如说我们在悔改的上面不多下功夫，那么很可能我们就跟得救的道路就绝缘了，断绝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呢、在看到这个耶和华悔改的洗礼的时候，我们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要注意的就是这里有一句话说死罪得赦。不要以为说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怎么去解释这个，我们要已经解经来解了啊。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名能够救我们了。这记得在哪里啊？使徒行传，对不对？第四章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167页，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要得救脱离罪，那么就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他的宝血。所以这里使罪得赦的意思是说，引导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自己有罪，那这罪如何得到解决呢？我们再看这个约翰他本身的他如何来介绍耶稣哈，这个我们这已经解经啊，用已经解经来说明，请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约翰如何来见证耶稣呢？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呢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约翰本身讲得很清楚，谁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呢？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了解，要除去人的罪不是靠自己的功，这个什么功劳，也不是靠别人的功劳，而是靠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施洗要强调施洗，就是这个使徒行传22章那里16节呢讲得很清楚这个保罗得到神的启示，说起来施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今天要赦罪，要找到得救的门路按照圣经的话来做所以这个我们从已经解经里头，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马可他在这里叙述说约翰做这个洗礼呢，他是传悔改的洗礼，替人施洗，但不是说他是洗礼能够赦人的罪，因为赦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他自己这样宣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当时的人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就罪就得到赦有时候这个圣经写得很简略但是我们不要误会，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证明来证明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不以弗所教会那个地方有人说他们也信了耶稣，那保罗问他们说你们受了什么样的洗呢？他们说受约翰的洗那人说这样不对，要重新再洗礼，要奉耶稣的名来施洗所以这个洗礼不能够有错误所以约翰的洗只是叫人悔改。那第五节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他这里说这第五节他最主要的用意是 强调呢，人们承认他们的罪，所以接受了洗礼，用洗礼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有罪。所以从这里，我们从字面上也直接可以了解，这个认罪啊，是一个人亲近神的一个第一步，就是要懂得认罪。那我们也可以哈，来了解到说，约翰呢就是强调这个认罪的这个重要性，可以用已经解经呢来说明这个认罪的重要。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啊，第三章从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个认罪啊，不只是一种心理来认罪了，这个约翰他所强调的，就是要跟行为配合，跟行为配合。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十四节，又有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以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当这些人要来受洗的时候，都很诚恳地问约翰说：‘我们要做什么？’约翰一一的就跟他们讲，所以这个表明这个认罪啊，不是形式上的认罪，必须要彻底的认罪。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哈，当众人认了罪以后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的国复兴的开始。那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了。我们教会啊，假如说让我们教会大家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工，大家都要认罪，看看自己有什么罪，在主面前认罪。认罪不是祷告，只祷告说：“啊，神啊，我哪里有罪，你原谅我。”不是这样，要实际去做。像他这里所说，你欠人家你就还人家，你对人没有爱心，你现在对人就要有爱心，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假如大家都能够这样，这个温哥华教会神的恩典不是单单这些，这一次人不到，虽然有受洗八个人，也是很感谢主。但我在想，假如说大家认罪悔改啊，主耶稣会把得救的人数啊天天加给我们，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只看别人，认罪是看自己啊，不是数算别人，是数算自己。所以我们应该从我们当中啊，先开始来着手认罪，然后采取行动这个是这一段圣经啊，让我们了解。你看他这个约翰啊，他这个道理啊，他讲得很确实从这个路加第三章七节到九节，他这里这约翰很不客气啊，他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个约翰的传的这个信息啊，能够打开人的心，让人知道你的罪啊阻挡了跟神的交通。所以当大家知道罪的时候呢，他们就采取行动，所以效果就很大。所以你看这个马可福音啊，第一章的这个第五节啊，为什么说犹太全地耶路撒冷人都出去了，这是一个大复兴啊，都出去了我们很希望说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这个慕道者都来了，那你要教到什么来？教你传福音，你想说哇，信耶稣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你没有跟他讲 要悔改的事情，你们不跟他提这个哈，他不会觉得很重要。信耶稣，哎呀，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那我信什么也得到什么好处？也有好处啊！啊，那要紧的就是你要先了解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罪的事情要先解决。所以讲到最后啊，一定要讲罪的问题，要告诉对方罪的可怕性，没有耶稣解决不了罪。啊，所以这个啊，这个约翰呢，他是很清楚的来传达啊这个信息，就是要如何预备主的道，就是要把心中的罪拿掉。心中的罪拿掉以后啊，天的门就开了啊，天的门一开，神就同工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啊，当然传悔改的这个信息很重要，传的人更重要。要传的人叫人家悔改，自己都不悔改哈，我看没有人会听他的话，对不对？哦，像以前我们说美国的布道家，哦，在电视上很会传，责备那个犯罪的人，讲得头头是道，讲到最后他自己犯罪了，他下台，人家不听他的话，都骗人的，对不对？叫别人悔改，他自己都不悔改，人家不听他。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是得救的教会，我们要传讲悔改的道理，要叫人认罪悔改，但是自己要悔改。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哈，这个就是有关于约翰这个当先锋的他的精神。那这第六节他这里提到，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短短的这么一节啊，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呢？穿骆驼的毛的衣服，这个就要查考背景了。这个骆驼毛衣服，但是到底是高贵的还是那个是粗衣，是那好像就是平静人穿的衣服呢？这个要查考看看。假如这个慈禧院他穿的是很高贵的衣服啊，名贵的衣服，我看人家不听他的。传悔改的洗礼的，假如说穿金戴银，哇，这个都是享用高贵的哈，人家不听他的话，啊，所以查好这个背景以后，就知道说这个是穷人穿的衣服，啊，当然也不一定说传悔一定要去穿穷人的衣服才能够传，也不是这个道理，只是要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简单朴素，啊，过简朴的生活，啊，所以这里说我们生活要简朴，啊，假如说我们穿的这个衣服穿得邋邋遢遢的话，对不对？人家也不听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常常会自我警醒啊。假如传道人去访问穿个凉鞋或拖鞋，这个也不太好，对不对？啊，穿个短裤，这个也不太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在访问的时候我们很重视的一个道理。好，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呢，要有所这个好的表现，啊，就是要庄重稳重。好，第二个呢，腰束皮带，这个的字面解释就可以了。这个是用字面上来解释，字义的解释，腰束皮带什么意思？这腰束皮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谦卑。圣经告诉我们，腰束皮带什么意思啊？当然有人讲，腰束皮带就是什么？用真理束腰，是不是？那这个是太抽象了。不过当然是应该，腰束皮带是用真理束腰，没有错了。腰束皮带，你看一个人呐，啊，穿个裤子不腰束皮带哈，懒懒散散啊，啊，对不对？啊，一个工作的人，他一定腰束皮带。这表示有精神，积极进取，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从字面上来解释，啊，字面就要积极进取。那这个呢，告诉我们这个施洗约翰他工作精神有没有积极进取呢？有没有？你看他这个施洗约翰，你看从第五节那里不是这样讲吗？他叫人悔改啊。我们呢，这个还要以经解经来解释。怎么积极进取呢？传悔改到底容易不容易啊？ 你要叫一个人认罪悔改容易不容易？譬如说那个施洗约翰向谁传悔改的道理？叙利王有没有？有没有？假如你们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了，就知道叫那个他责备叙利王的婚姻上的就是随便，结果怎么样？他遇到困难了，他被抓关监了，对不对？他当然也会灰心了，但是他主耶稣提醒，叫他门徒回去跟他讲，啊，提醒主耶稣的作为，就好像我们说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启动。你若是认识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打起精神来，积极进去，不会因为说传悔改的心遇到困难，啊，不做了啦。我看我们有些人啊，比较软弱一点的话，没有腰束皮带，啊，做圣工遇到困难，哎，不做了，啊，你们去做好了，这个就是没有腰束皮带，啊，所以这里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啊，当然举教会的实例也可以，我举一个公司，我以前去访问一个钢铁公司啊，那个。简报的人员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啊有一个精神，多做少错，多做少错，少做呢多错，你少做你就错误越多，你不做就全错。好像不做成功的人啊，他没有经验啊，他什么都错，因为他没有经验。你少做成功你会多错，然后你少做圣工，啊，一下这里不熟，那里不熟，你多做多做，你多做呢，你就错越来越少，是不是？你多做圣工，认真做，就越来越少，这就是束腰的精神。所以我看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精神，腰束皮带。再来就是吃的蝗虫野蜜，这个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吃的是蝗虫野蜜。那这表示说什么呢？这蝗虫野蜜也不是山珍海味，啊，不是说很高贵的东西，啊，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不是说这个吃好的东西就不荣耀神，也不是这样。像我有一次去参加我们一个信徒啊，他是某公司董事长，啊，他嫁女儿的时候。那就排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宴席啊，然后去很多人的参加，但那个是山珍海味啊，哦，他不可能说排上的蝗虫野蜜在上面了，啊，不可能嘛，对不对啊？吃得很好，但是呢我们要抓住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无论吃无论喝要荣耀神，这一点最重要啊。神是他有这么样好的经济，哦，摆了那很好的宴席，可是他有一点没有忘记什么，他当场啊，我看他的那个饭桌上那个饭店啊餐厅，遵照本会规定不备烟酒，他这商场上的一个生意人啊，他是一个董事长，他能够在这样子公开场合表明他是基督徒，不但如此啊，在开始宴席要开始的时候，送菜要送上来之前啊，他向大众宣布，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宴席要开始了，那现在我们请我们传道哈起来祝谢祷告，感谢祷告啊，那么就传道人就起来感谢了。他在这个宴席当中啊，他能够这样荣耀神，所以记住，就无论吃无论喝啊，就是要荣耀神，这个最重要啊。假如说有些人吃的虽然粗放淡菜，但是不懂得就是说啊去跟别人分享啊，那这也是不荣耀神，所以吃喝荣耀神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圣经有没有这样的经文记载在哪里啊？你无论吃无论喝要荣耀神，有没有？有没有这段经文？ 啊，在哥罗前书第十章。哥罗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应该了解，在教会里头，啊，当然我们不能够要求说现在的教会哈，好像要恢复到古代的教会。啊，有一次我开一个会啊，开一个会议，有一些信徒就抗议了，啊，因为在当时我们牧养的教会哈，给我们传道人呐，开那个摩托车，啊，就有人抗议了，这个传道怎么教会能够给传道开那个什么斯柯达那个车，意大利牌哈，那斯柯达的车就抗议。但是教会在当时已经发展到那个水准了，你不可能再叫传道去开骑脚踏车吧？啊，要那个就是节省钱骑脚踏车去访问，是不是？啊，那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开车不会罪过吧？不会说，啊，这个开车就是浪费，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想在我们加拿大，假如说骑摩托车去访问，我看你很麻烦。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经济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我们不要说啊，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施洗约翰吃蝗虫也蜜嘛，所以我们餐餐来吃蝗虫也蜜，这样表示我们很简朴，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最怕的道理呀，把它颠倒过来了，那走极端，走极端不行啊，啊，走极端不行。所以我们的这个精神要抓住，啊，原则要抓住。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最怕就解经的时候，啊，这个不抓住这个圣经的原则，啊，然后走那个极端，那就不对，啊，所以这个我们这里啊，在讲说，这个啊，施洗约翰的生活简朴，那当然一个原则，我们基督徒啊，的确要生活简朴啊，我们也不是说啊，现在我们生活过得很好。那就可以多花点钱，也不是这样子，该省的时候要省。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一个执事啊，到印度去，看到那印度的那教会的穷困的情形，我们那个执事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啊，我们能够少喝一杯咖啡啊，来帮助印度。比如说我们本来喝四杯就喝三杯就好了，一边来帮助印度，这是应该合理的，啊，就是说我们尽量能够省一点，啊，来帮助那个穷困，啊，所以有时候我去年我们去大陆的时候，有时候连住啊都要考虑一个这个问题。我们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我们私下去访问教会，啊，看到那些信徒是很穷困。我们不敢要求说我们要去睡旅馆了，他安排我们说到他家去睡，去他家去睡，所以是很简陋，很不方便了，啊。他很热情说：“哇，长大到我们家来睡，好，去人家去睡。”我们这方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不行，我们要去睡什么？”那个我们不敢要求这样子，啊，当然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总而言之啊，我们就是说，无论吃无论喝无论住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第八节，啊，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是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啊，这里提到说我的能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我们晓得说他这个是用言语来高举基督， 一切啊，从这个我们用字面解释就可以了啊，一切都归龙用给神。那当然了，你要做例证的话，用已经解经也可以了啊。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哈，看约翰他怎么样荣耀主啊。第三章啊，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八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二十九节，其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亡。你看他凡事啊都来高举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亡。你一定要归荣耀给主，你不要说啊没有了没有了啊，不算什么了不算什么，不要这样讲啊、哦、你趁机会嘛，人家说啊你怎么那么会读书啊，你看看你读书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靠主啊主要是帮助你的经验啊。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年轻人，你问他说哇你怎么能考得那么好啊，没有没有不是没有，他说这样，他说啊感谢主了啊、哦、其实我们呢、啊读书是这样的、啊、应该要靠主耶稣啊、哦、他跟对方讲，我们呢、啊、该聚会的时间呢、啊、该去聚会，主耶稣的时间你不要多去了啊，那这样啊主耶稣帮助你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年轻人他会见证啊，我读书就是靠主耶稣啊，这个是啊一个很好的见证啊。那他这里说我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啊，这个也表示啊，这个啊，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啊，他的谦卑、啊，他的工作是非常谦卑。他认为我很不配啊，我很不配。若不是主耶稣拣选我，我不配的，不配做主耶稣的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啊。这个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他的意思。那当然为了。要更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我们的确是不配的哈、啊。你可以引圣经的引证圣经再来证明一下，啊，就已经解经来证明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哥罗前书十五章啊，第十节。哥罗前书十五章啊，第十节。就是说，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呢、啊？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跟我同在。啊，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呢、啊？我竟然能够成为使徒，在第九节就强调，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的。他也觉得说我很不配啊，啊，那这都是因为主的恩典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工哈，我们应该要感谢啊，啊，教会给你安排工作，你不要说再三推辞是不行，除非你说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做的，啊，不是不做，是真的是不能做，那情有可原，你能做，但是你不做，那就不对了，啊，做主的工是一种恩典了，所以到这里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也不配称为使徒。我们原来也是不配称为基督徒，是主的恩典、嗯、所以这个做工要把握机会啊。有一次我带神学生、啊、到一个医院里头、啊、要做诗歌布道，那晚上要诗歌布道，白天、啊、我们那个信徒啊，那个大医院很大，就到每一个病房啊去发传单做见证，从早上开始啊，到晚上七点我又布道了。哦，你就看到那些信徒，有的是推轮椅的，推什么，有的竟然用背着病人。啊，我看他们，我很感动啊！啊，这些信徒平常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啊，啊，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到礼拜天那个到医院布道的时候，真的很感动，整天花整天时间在医院里头。这个就像 像这个师贤所说的，我原来啊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今天既然主耶稣恩典临到我，我就做。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信徒都到医院里头做布道工作，啊，真的是很感谢主，神都很同工。啊，在布道会当中，有的眼睛快瞎掉，祷告病好了，这当场就病好了。啊，这个是我们在医院布道里头啊看到神同工。啊，这个哈，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工作，应该抱着这种心态说，我原来是不配的，为他解鞋带也不配。啊，这个是我们从字面上啊就可以来解释。啊，当然能够进一步就引用圣经来见证，啊，接着就能够实际的见证拿出来，让大家体会到说做圣工是一件恩典的事情。啊，最后我们看那个第八节了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这里强调说，他用圣灵给人施洗。那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就要问了，要解释这个圣经什么意思啊？他施洗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什么意思？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诗仙在这讲得很清楚，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而已，不能够赦罪。因为在第四节，我们上下文要看一看，第四节呢强调说，他要叫人罪得赦，罪怎么得赦？就有圣灵给你们施洗，圣灵来见证耶稣的宝血有功效。最主要要谈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要引证圣经，就是约翰一书啊五章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那里也告诉我们啊，五章六节到八节，血水圣灵的见证啊，所以主耶稣他用圣灵来印证他的宝血有功效啊，这个用这方面来印证。那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了解一点了，传福音要传的全备，福音呢要传的全备，不能够传一半啊。所以我们再用一节圣经来引证这项真理，就是福音要传到前面。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我们传扬他啊，这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新约圣经284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记住，要完完全全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些人啊，在带领人用感情啊，当然感情也不可不用了啊，因为用感情能够感化人、爱人，用爱心爱人没有错。但是这只是初步，你要到最后要引到神面前哦，让他。不是因为说我信耶稣，是因为他爱我我才信耶稣，他不爱我就不信了，不是这样。他引到人的面前，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讲啊，这个举例子是比较清楚，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教会啊到了一个养老院啊，当然我们教会自己也有养老院啊，我们有两个养老院在台湾。那么除了这两个养老院以外，我们台湾很多的养老院都是有的政府办，有的私人办。我们教会也每各地的教会也很爱心去关心养老院。我们有一个教道的一个养老院去传福音布道，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不只是我们教会去那边布道，其他教派也去啊。那其他教派我们发现他们用什么？拿钱啊，聚完会要花钱给这些老人，给老人啊。那我们教会啊考虑啊，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花钱呢？现在不应该啊，我们不要因为说让他们为了钱来聚会啊，那这样这个动机就不对了。我们不希望说因为他为了钱才来聚会，所以不用钱， 我们准备小点心呐、啊，啊，蛋糕什么小点心，啊，这只是一种礼貌上哈、啊，来那个做一个慰问，我们不用钱。我想这个观念是对，啊，观念是对，哦，我们要注意的，不要让人呐、啊，以为来信耶稣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物质上的好处，那就不应该。所以我们在带领我们的。亲戚朋友也要注意，虽然我们有他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应该的，但是要告诉他真正的帮助来自于神、啊、这一点重要。所以他这个马可福音呢、啊第一章第八节他这里说他用圣灵为人施洗、啊、所以我们这样子今天就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样来做例子来说明、啊、那就是告诉大家要解释，你就要注意到这个四个原则，啊，有时候必须要用到背景，有的要以经解经，用字义，啊，上下文，啊，解释以后提出教训，啊，那么你啊要应用，应用在你生活上。你只要没有应用的话，人家到最后还不晓得说，那这个，你说引人到神面前怎么引呢、啊？啊，你至少要提出方法，或是说做一个见证，让人家知道，啊，怎么让人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哈。那后面呢、啊、假如说我们自己本身要参加查经之前呢、啊、能够稍微这样详细的这样查考做笔记啊，我想每一个人去聚会的时候哈、啊、不会空手而归啊，你要记住主耶稣那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啊，你每一个人大概都带五个饼两条鱼就够了，可能你认为只够我自己吃，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带五个饼两条鱼去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你满足别人，满足自己，所以我们查经不要说只需要等着别人给你五个饼两条鱼，你也应该想我要带着五个饼两条鱼出去，那这样我们的查经啊一定很丰富，不但能够吸引信徒参加，我想啊，连慕道者啊，连我们那些朋友都喜欢来，那我们的这个查经一定不会中断，啊，那我们的查经啊也能够啊持之以恒，以后能够的话，假如说带领。查经的人最好是说负责人啊，或是比如说一次一组两个组三个组要出去，带领查经最好事先大家先查一遍，要出去以前呢、啊、大家先比如说明天要去查经了啊，今天能够让他聚在一起，这些带领查经的人先聚在一起查一遍，互相交换意见啊，那这样子出去明天去查会更加有内容的啊，这个是我们啊，要维持查经啊，能够有一个水准，能够得到神的带领，应该这样做。